我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大部分上个主日呢，都在我们这里听了王牧师的讲道啊。还记得王牧师最后讲什么吗？罗妻幸福，是不是？然后他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挑战，说下周你们来听万传道讲罗巴信徒哈。那我想你上周听了这话，你今天可能是带着特别的期待而来，想要知道罗巴信徒是什么样子哈。其实你根本不需要从我这里得到答案，你自己在家好好的读一下罗马书的第八章你就明白了。那在我们看罗巴信徒之前呢，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罗妻信徒是什么样子哈。其实罗马书第七章讲的不仅仅是罗妻信徒，不仅仅是指的是信徒，罗马书第七章讲的也讲很，罗马书第七章后半部分讲的也讲很多的，讲所有的非信徒的状况哈，不光是说信徒，罗妻信徒，还讲所有的非信徒的状况。那我们要读一下罗马书第七章的一部分，我请大家读这个红字的部分哈，黑字的部分是我来读啊，这是罗马书第七章的，保罗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因为我所做的。我所愿意的，我所恨恶的，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立志为善由的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所不愿意的恶，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因为按照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是罗马书第七章非常非常有名的经文哈，我们想我们每个人都会跟保罗一样在这里感叹，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保罗没有让这一章以一个黑暗结束哈，保罗在第七章最后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那我们下面进入第八章，保罗说，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为什么不定罪了呢？为什么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呢？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注意一下，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这里面主要讲的是圣灵的律，但是这个圣灵的律能够赐给我们生命，圣灵的律能够给我们带来生命，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那怎么脱离的呢？律法这个因为是希腊文里面的哈，我把它放在这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生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身中定了罪案。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教义啊。我们怎么样脱离罪和死的律？保罗说啊，我们靠自己行律法是不可以的，不可以脱离罪和死的。但是神差遣了他自己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罪生的形状，就是成为人，做了赎罪祭，在肉身中定的罪案，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被定死，那么罪和他一起，和他的肉身一起定死了，所以说在肉体中定的罪案这是我在网上找的一个图片，不是很完美，但是我看到了，是想要我说的把 罪钉在十字架上，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同时就把罪钉在了十字架上。那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好，我们想要知道罗巴信徒是什么样子，我们刚才读了四节的经文，这是给罗巴信徒的好消息。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赐圣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了我们的赎罪祭，已经救赎了我们，而且他将罪定了死罪，并且使我们有能力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的身上。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他定了罪的死罪，所以我们现在是随从圣灵的人，我们能够满足律法所要求的义，我们能够行出律法，这是对罗巴信徒的好消息。那我们要问，律法的义为什么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呢？为什么呢？当然是耶稣基督的工作。那他这儿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圣灵的律已经释放了我们，我们是随从圣灵的人，随从圣灵的人就体贴圣灵的事，所以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那下面又说，体贴肉体的就是罪，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跟王牧师上次讲道是一样的，看到保罗他是从正反两方面来讲，体贴肉体，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我要解释一下体贴肉体这件这个事，这句话哈，这是和合本的翻译。那新译本的翻译是说，以肉体的事为念，或者简单的说，就是你一心想着只是属肉体的事情。那么你体贴圣灵，就是以圣灵的事为念，你想的都是属灵的事情。啊，那然后保罗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从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那刚才我们解释了什么叫体贴肉体，体贴圣灵啊。我举个例子啊，因为无论你说体贴肉体，还是你说以肉体的事为念啊，好像都不是很好理解。那我举一个例子，那前几天呢，我在神学院，我以前在神学院的一个同学给我打电话，那他。他呢很年轻，才30出头啊，他今年5月份一毕业呢就去了 Edmonton 一间教会做传道人。那他的夫妇两个呢都是传道人。那他那天给我打电话呢，他是要咨询牧会的事啊。但是他一开始他跟我说，他说汪老师，我有两个好消息告诉你啊。他说，首先呢是我们家老二出生的有1个多月了。我说好啊好啊，恭喜你啊。那然后我就问，我说是男孩还是女孩，他说是男孩。我又说好啊好啊，又是一个男孩，因为第一个孩子就是男，我说又是一个男孩。那你知道我口里面说好啊好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什么吗？你能猜测出我心里面在想什么吗？我心里面在很嫉妒。因为我们从中国来的人，你都知道我们这个年龄我们只能生一个孩子，对不对啊？我想我们在座的做妈妈的都在中国很想生第二个孩子，甚至第三个孩子哈。所以我听到他说他生的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啊，我就已经很嫉妒了。他在说又是一个男孩，我就更嫉妒了。为什么啊？我的也是儿子哈，但我很嫉妒是因为在我父母亲的家庭里是5个女儿，我父母亲生了6个女儿，有个女儿很小就夭折了哈。那我父母亲生的6个女儿都没有等来一个儿子。那我们是在农村的，在农村的时候呢，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全家都是亲戚和邻居的笑柄哈。那我妈妈在村里，我妈妈是一个 农村妇女，她在村里面跟人吵架的时候，她永远都不能理直气壮的啊，因为吵到最后人家就拿出一个杀手锏来说你没有儿子。那在我们的农村里那句话就等于说你是受咒诅的，而且你整个的家庭因为你受咒诅。所以每次我妈妈跟人家吵架的时候，人家一说出那句话的时候，我妈妈就哑口无言，就只能是哭了啊。所以你能明白为什么我听到我同学说她生了第二个孩子而且是个男孩的时候我心里嫉妒吗？好，那我的同学接着告诉我的第二个好消息是说，我们买房子呢价格很便宜，在 Edmonton 78万。我父母资助了我2/3，我自己贷款的1/3啊。我的房子位于 Edmonton 市区一个很好的地段，将来我的孩子上学很方便。我们有6个房间3个客厅，他说将来都能够被主所用。他说我的客厅，我用2个客厅可以用来给小组查经，我的卧室呢可以接待过晚的圣徒。你知道我听到之后我心里想什么吗？又是嫉妒，因为我是租房一族啊。我也非常希望我能在温哥华拥有一个我自己的房子，我也希望我能够开放我的房子为神所用，但是神没有给我，这一直是我心底的一个梦想而已啊！但是今天我还有这个梦想。为什么我这样嫉妒呢？这个比我小将近20岁啊，刚刚从神学院毕业的年轻人，才工作了几个月，不到半年，什么都有了。而我是奋斗了，我从1989年就开始大学毕业工作，是奋斗了20-30年，现在什么都没有。这就是嫉妒，这就是体贴肉体。我的心里面生出嫉妒，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了，嫉妒是与神为仇的，是不服神的律法的，神不希望我们嫉妒，神要我们去爱的。这就是体贴肉体。感谢神哦，我几秒钟之后赐圣灵赐生命圣灵的律就释放了我。我就在自己心里面在谴责我自己，我认识到我自己的罪，所以我就在心里默默地为他们感恩，也在默默地为他们祝福，同时我更加的惊叹神的信实慈爱。我知道这一对夫妇是多么的爱主，他们是多么忠心的侍奉主，我觉得神给他们的这一切完全是他们配得的，当然这是出于神的信实和慈爱。所以罗巴信徒们，我们都有福了，因为我们是随从圣灵的人，我们以圣灵的事为念，从而享有生命和平安。好，接着保罗往下说，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啊！你看到这是讲的是同样的话，只不过是一个正反而已哈。神的灵住在你们，你们就是属圣灵的，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肉属基督的。那又正过来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这句话也就是说啊，如果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或者说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的身体是因罪而死了，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在这个世界终有一天我们的生命要结束啊。但是这儿说基督若在你们的心里，你的心灵却因义而活，因为我们信的耶稣基督，神称我们为义了，所以我们的灵仍然是活着的。 Still pretty sad, isn't it? 是，虽然我们的义我们的心灵要因着义活着，但是我们的肉体还是要死的，我们的肉体因罪而死的。 SoStill pretty sad, isn't it? 还是挺失望的啊，虽然有刚才后半句的安慰，我们还是挺失望的，对不对？一起读。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叫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怎么样？刚才我们说 pretty sad 是不是？怎么样？若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若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住在我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这个圣灵，叫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这是我们的盼望，身体的复活，肉身的复活。所以罗巴的信徒们，我们有没有福？有福吗？有福的。你要没有福，就是你的信心不够啊！啊，你不相信身体复活啊。好，接着往下看。保罗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一段是一个宣告啊。他首先宣告的是第十二节，他说什么？我们并不欠肉体的债。我们并不欠肉体的债，我们不需要顺从肉体活着。换句话说，我们不需要屈服于罪。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靠着圣灵有能力挣脱罪和死亡的捆绑，并且我们要和基督同为神的后嗣，一同得着荣耀。说我们和基督同为神的后嗣是什么意思啊？后嗣这个词我想大家都明白，继承人是吧？那神的后嗣也就是说你要继承神拥有的一切呢？那神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继承的呢？圣洁、公义、良善、国度、权柄、荣耀、能力等等等等。所以我要问罗巴的信徒们，我们有盼望吗？你做神的后嗣，你和基督同做后嗣，你有盼望吗？有盼望啊！你今天不要担心同性恋婚姻，你也不要担心大麻合法化，你也不要担心北朝鲜的核导弹。不管罪如何猖獗，神在掌管这个国度，最终是神的，也是你的，所以你不用担心。所以我们有盼望。那十七节这里说，如果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啊，最后这地方，如果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啊。荣耀这个词是一个很抽象的词，我们和基督一同得荣耀，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荣耀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看这一段，十八节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在意了。我们还要问，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是什么呢？我们和基督一同要得的荣耀是什么呢？十九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再一次出现荣耀，这个荣耀是什么？我们还在问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使我们的圣体得赎。我们的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当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好，我们读这一段，我们关键要解决那个荣耀指的是什么。我们跟基督要得的荣耀，一同得的荣耀，那我们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受造之物在切望等候的，要得享神儿女自由的那个荣耀，究竟是什么荣耀啊？好，我想提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看看我们读到这儿，我们前面根本没有提受造之物，对不对？为什么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突然在这儿来提受造之物呢？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啊？为什么突然要在这儿提受造之物呢？这一段实际上如果你分析经文的话，是一段岔开的话，英文叫 excursion， 就是你本来走在这条大路上，然后你岔到旁边的岔道上去啊，做一点什么事情，然后你要再回来。所以十八节到刚才这个结尾的时候，这一段它实际上是一段保罗岔出去的话。保罗岔出去就是要跟我们解释那个荣耀是什么。那其实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哈，实际上是在讲什么呢？它实际上在讲，虽然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已经死而复活了，救恩已经临到这个世界了，但是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得拯救，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得拯救。所以你我刚才读的那个讲到的 pretty sad 啊，是因为我们还在这个世界还有肉身的死亡，这个世界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拯救。这就是说我们常常在神学上用的一个词，我们现在处在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阶段，是神的救恩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没有完成，这个世界受造界还没有完全得拯救。那受造之物还浮在虚空之下，还没有脱离败坏的辖制。那败坏这个词啊，我们今天的败坏我们常常指的是道德是吧，品德的败坏，但是在这里希腊文里面讲到的这个败坏，你看一下，如果你懂英文的话，你看一下它指的是 dissolution 或者 deterioration或者 corruption， 那我们比较更常见的一个词叫 decay。 受造之物没有脱离败坏的辖制，也就是说受造之物还是有死的，有生老病死的，就像一棵树，它老了死了，然后慢慢的腐烂，然后化为肥料融入地土，这是希腊文里面讲的败坏的意思。那受造之物是有死的，它还没有得着不朽的生命。那我们知道受造之物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会 decay 会败坏的，这个状态是由人引起的。你在创世纪第三章就知道了，亚当夏娃的堕落导致了土地受咒诅，所以受造之物现在没有脱离败坏的辖制是因为人，那么他们的败坏是因为人，那么他们的拯救也要因着人。所以我们在十九节我们看到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只有当神的种子显出来的时候，只有当神的儿女显现出来，神拣选的人数目都齐了之后，受造之物才能够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也就是脱离败坏的辖制，也就是会有不朽的生命。所以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等候神拣选的人数目都齐了。你看启示录就知道啊，144,000人啊，当然也许是一个比喻的数字啊。总之，要等到神的种子都显现出来的时候，受造之物才能够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个荣耀是什么呢？我们已经开始一点点的看到了哈。那保罗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这个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指的就是我们这些已经信了主，圣灵已经住在我们心里， 我们的生命也开始发生改变，我们像第六章里面说的，我们一举一动开始有了新的样式的人啊，这些人叫圣灵初结的果子，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啊。保罗刚才说，不但是受造之物叹息劳苦，我们这些已经认识了耶稣基督的，已经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我们也在心里面叹息啊，我们等候着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啊。注意一下，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啊，你信的耶稣基督不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吗？你怎么还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呢？啊，在希腊文里面哈，其实这个得着儿子的名分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是 adoption as sons。我们在 waiting eagerly for our adoption as sons， 我们在等待着神把我们收养为儿子。你想一想，神如果把我们收养为儿子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享有跟耶稣基督一样的权利，享有跟耶稣基督完全一样多的权利。好，那你看到这节经文说我们等候着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个儿子的名分指的是什么呢？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在希腊文和英文里面你看的都很清楚，它用的是 that is。 什么叫做我们被神收养为儿子，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 our adoption as son 呢？我们的 adoption as sons 就指的是The redemption of our body。 当神收养我们为儿子，当耶稣基督领我们进入荣耀里去的时候，我们就享有跟他一样的权利，我们就身体得赎。你知道耶稣基督是死而复活的，当神收养我们做了儿子，我们享有跟耶稣，我们跟他同坐后嗣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就得赎啊，我们的身体也就得赎。用我们常说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会有身体复活。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三个荣耀。刚才我们在前面说，我们如果和耶稣基督一同受苦，就必要和他一起得荣耀。我们和他一起受苦，就会和他一起复活。而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是我们的肉身要复活，受造之物要得享的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就是我们的身体从死亡当中得自由了，我们的身体复活了，这是在这里的荣耀的意思。当然在我们的圣经里面，神的荣耀，神儿女的荣耀有很多其他的含义，但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这个荣耀指的是身体得赎啊。好，那我们将要和耶稣基督一起身体得到复活，在将来啊。那接着往下看啊，保罗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当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那保罗在这儿说的是我们还在盼望当中，你明白为什么我们还在盼望当中？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身体还是有死的，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复活，所以他说我们还在盼望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我们所盼望的，如果我们说盼望，那一定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的。我请大家注意一下二十四节的一开头这个一点点哈，他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英文是说 For in this hope we were saved。 保罗讲得很清楚，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已经带着这个盼望了，只不过这个盼望现在你还没有看到，如果看到就不是盼望，这个盼望你还没有看到，你在信耶稣的时候你就已经带着身体复活的盼望了。那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啊，我们就需要忍耐等候。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哈，其实保罗在罗马书的前几章已经提到过好几次这样的盼望了，或者说这个荣耀了，或者说这个身体复活的这件事情啊。我给大家回顾一下前面那些经文。 那一个是五章的一到五章的一节一到二节哈、啊，保罗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在第五章保罗已经讲了因信称义的两个福，因信称义带来的两个结果，一个是与神和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盼望。那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将来能够得着神的荣耀，得着神儿子的荣耀，就是身体得赎。那在第五章的结尾，保罗说，第五章的最后一节，保罗说，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恩典借着义作王叫我们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再看第六章的最后一节，你看看保罗在第五章第六章都在最后一节把这个最重要的话他说出来，在第六章的最后一节最后两节他说，但如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或者说恩典，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好，刚才我们说我们要跟耶稣基督同做后嗣，同继承神的东西啊。那我们要得这个荣耀就是身体复活啊，弟兄姐妹们，你觉不觉得神很俗气啊？神为什么不属灵啊？啊，神为什么讲就讲你肉身复活，这是你将来要得的盼望，这是你的盼望，这是你将来要得的荣耀啊。我们不要说神不属灵啊，是我们不属灵啊，我们的神是非常实在的。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给他们的惩罚是什么？肉体的死亡，对不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终其一生，我们最害怕的是什么？肉体的死亡，对不对？所以神给我们的最大的恩典，神给我们的最终的荣耀是肉身的复活，是身体复活。如果我们说神不属灵的话，那是因为我们太属肉体了。所以我要问一句，罗巴信徒们有福吗？有啊，因为我们有身体复活的盼望，我们信耶稣就得永生。好，刚才我们讲到那一段是讲到这个受造之物，讲到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那这一段是保罗从这一章的主路上岔到了一边来解释这个荣耀啊。那我们现在要重新回到保罗这一章的论述的主干上来，我们到回到主干道上来哈。那保罗在我们再回顾一下哈，保罗在这一章主要在说什么呢？他在主干道上在说什么呢？刚才我们已经读到了，他说他想说的是，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不定罪了，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你呢，使你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那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灵的，所以我们不欠肉体的债哈，我们不需要顺着肉体去活着。那我们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就必要活着因为凡是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好，既然是神的儿子，就有身体复活的荣耀哈。那保罗接着说，我们回到主干道上，保罗接着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他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是有福的啊，因为谁替我们祈求啊？我们遇到事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找弟兄姐妹们去帮我们代祷，对不对？这两节经文告诉你，谁在替你祈求？你在软弱的时候，谁帮助你？你胜不过罪的时候，谁帮助你？圣灵啊， 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向神祈求祷告，而且他是按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当你软弱的时候，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害怕吗？不要害怕哈，不是不光是你自己在祷告，也不是你的弟兄姐妹们在祷告，在帮你祷告，而是有圣灵在替你祷告。这是我们今天经文的第一个部分。那如果我们注意看这些红字的话，你就知道这个第一部分在强调什么。第一部分在强调圣灵的工作啊。那我们总结一下圣灵的工作啊。这都是第一部分哈，红字部分你看到这都是在讲圣灵的工作。那我们总结一下圣灵的工作，其实我们这一章我们现在读到的是前27节，除了中间岔开的那一段的话哈，那是除了中间岔开的那一段，那我们有20节讲了圣灵这么多的工作。一个是圣灵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和死另外一个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了一个属圣灵的人了，属灵的人，不是属肉体的人。那圣灵会让我们从死里复活，就像他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那圣灵可以，我们靠着圣灵可以致死身体的恶习。还有神的灵若是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还有最后刚才我们说的，我们在软弱当中有圣灵帮助，有圣灵替我们祷告。保罗在这儿反反复复地强调圣灵的工作，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保罗在这一章目前为止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他仅仅是在讲圣灵的工作吗？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圣灵的工作，是不是？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每个基督徒都告诉我们是圣灵的工作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些工作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不读今天这一章也知道。那保罗在第八章里面要告诉我们什么？保罗在第八章里面说，圣灵帮助你们，圣灵释放了你们，你靠着圣灵就能够致死身体的恶行。保罗在说，罗巴的信徒们，你们有能力胜过罪。这是第八章的第一个核心，罗巴的信徒们，你们有能力胜过罪。如果我们回顾罗马书，我们前面往前回顾第几章的话，我们来回顾哈。如果你记得的话，那第一章的第一章的16到17节是在讲这卷书的主题，因信称义福音是神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人，因为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也以至于信义人因信得生。这是一章的16到17节讲的是主题。然后如果你记得如果或者你手上有圣经，一章的18节一直到3章的20节都在讲人的罪和神的愤怒。保罗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所以我在前面 几次讲到的时候，我们就说神的愤怒已经临到我们身上了，我们怎么办？那是1章18节到3章20节，到了3章21节的时候，保罗就说好消息如今那些保罗说好消息就是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是我们是犯了罪，神的愤怒是已经显明出来，但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这是第三章。然后到第四章，保罗用了亚伯拉罕做了一个例子，说明说无论是受割礼的没有受割礼的都是因信称义。到了第五章的时候，保罗说因信称义给你带来这样的两个福气，一个是与神相合，与神和好，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盼望得到神的荣耀你有这个盼望，你可以得到神的荣耀，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身体复活。这是第五章。然后到第六章的时候，保罗说你因信称义得到了这两个福之后，你就应当追求成圣。这是我上一次讲到的内容，第六章你应当追求成圣， 你不单是应当追求成圣，你也能够追求成圣，你也能够成圣。为什么？保罗说，因为当你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受洗归入了他的死，你跟他在死的形状上联合，你也一定要跟他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你受洗归入他的死，就叫你的旧人和他同钉了十字架，你的罪身已经灭绝，你不再做罪的奴仆了。所以在第六章保罗说，你要追求成圣，你要向罪看自己是当死的，向神在耶稣基督里看自己是当活的。你不要容罪在你已取死的身体上作王，在你必死的身体上作王，你要将肢体作为义的器具献给神。保罗说，因为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第五章说因信之义有两个福，第六章说你要追求成圣，你也能够追求成圣，因为你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了。所以到第七章的时候，保罗一开始就用了一个女人和男人婚姻的比喻，说你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了。保罗在第七章，上次王牧师讲到举了这个例，一开始讲解了，那个女人在丈夫活着的时候，她受律法的束缚，她不可以跟别的男人在一起，她跟别的男人在一起就是淫妇。但是如果她的丈夫死了，她就归于别的人，也不是淫妇。保罗通过这个例子在说，保罗也在明确的在第七章说，我们在律法上已经死了，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我们归于呢，那从死里复活的，也就是我们原来是跟律法结婚的现在律法死了。律法死了，就是说律法不能再定我们的罪了，那我们现在归于耶稣基督了。回到今天的经文上来，保罗在这一章反复地说，圣灵做这个工作，做那个工作，做那个工作，其实他都一直在说，他从第五章开始就一直在说，你有能力胜过罪，你有能力得胜，你不要害怕第七章后面说的那个灵与肉的征战是多么的恐怖啊！我立志行善由不得我，你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说，你不要害怕那么恐怖那么绝望的灵与肉之战，你可以胜过罪恶。今天的前四节经文的前四节已经说了，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战胜了罪和死亡，因为圣灵的律已经释放了你，圣灵也会亲自帮助你，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去祈求圣灵，去靠着圣灵去随从他而不随从你的肉体，不听你的肉体在跟你说话。这就是罗巴信徒和罗七信徒的关键的不同，关键的不同是你有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有能力得胜。这是今天经文的第一部分所讲的内容，你有能力啊。接下来我们看这一章的最后一个部分，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再看一下第一句话，我们都非常熟悉这句话，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谁让万事互相效力？一定是神，这是我们的神他的能力所在，他能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也是他的伟大所在。神会让苦难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以前都讲过，我们当中我们不同的弟兄姐妹，我们因为不同的原因来认识主，我们可能是因为疾病来到主面前，我们可能是因为有丧亲之痛来到主面前，我们可能是因为到温哥华来我们孤单， 我们贫穷，我们来到教会。我知道有人说我来教会就是为了星期六晚上查经班的那一顿饭的。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这样讲的。你可能因为孤单贫穷，可能是因为你生意的破产，可能是因为你失恋，你离婚，认识神。但是神能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能让苦难变成我们的祝福。不但如此，神也能让罪成为我们的祝福。你想想约瑟的故事，约瑟是被他哥，因为他哥哥们的罪，被卖身为奴，沦落他乡，成为阶下囚的。神让这个罪成为以色列民族的祝福，救以色列人脱离了饥荒。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因为犯罪，我们才认识到自己是罪人啊！我们不是那么光鲜的漂亮堂皇的，我们因为犯罪，这个罪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认识到自己是罪人，我们需要拯救，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救不了自己，所以我们才会归向神。所以神会让罪成为我们的祝福。你不要想你过去犯了多少的罪，你如果是爱神，你如果在神里面，那一切的罪神都将它化为祝福了。我们以前犯过奸淫，但是因为这个罪我们归向了神，神就让这件事情成为我们的祝福。你记得第五章里面神保罗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在万事互相效力中，我们看到神永不放弃的爱，苦难也好，罪也好，神永不放弃对你的爱。不管发生的什么事情，不管是好事情、坏事情、恶事情，神都不放弃我们。神总要将这些事情变为祝福，将这些事情转变成往我们得救的方向发展。在20和30节，我们看到神坚定不移的爱。你看到，我知道29和30节有很多人不明白是在讲什么，说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有些人很不喜欢这个第二句话，说神既然都预定了，你预先定下了，我没有自由了，我不得救，那是神你的错误。不是这个意思，神预先所知道的是说，神在你在万事以先，神在你还没有在母胎中成型的时候，神就已经认识了你，神就已经知道了你，神就已经拣选了你，这是神预先所知道的。神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预先知道的人，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不是说神让你没有自由，而是说神在你，在他拣选你的时候，在你未出母腹之先的时候，神已经给你规定了你人生的方向，你人生的归属在哪里，神已经给你预定了。神预先知道的人，预先认识的人，预先跟他建立关系的人，预先拣选的人，神就规定了你人生的方向，就规定了你人生的归属，那就是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然后才是你蒙召，然后才是神呼召你来，然后才是神称你为义，然后才是神叫你得荣耀。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神一步一步的坚定不移的，百折不挠的，罪不能阻挡他，百折不挠的，神要把他的爱给我们。不管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他从他预先知道你的时候起，一直到他招你的时候，不管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不管我们犯了什么样的罪，神都坚定不移的爱我们，要我们得着他要我们得的荣耀。 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是撒旦吗？撒旦能控告吗？罪能控告你吗？不能，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律法能定我们的罪吗？不能呢，我们在律法上死了，我们脱离了律法，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神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在这最后两节啊，保罗列了这么多死生天使掌权的等等，保罗实际上是在说，无论你处在人生的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是死还是生，无论是灵界的力量还是世俗的力量，无论在什么时间，是现在是将来，无论在什么样的空间，是高处的是低处的，都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就彰显在他将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众人白白的舍了这上面。所以我要问，今天罗巴的信徒们，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里释放了我们，靠着圣灵我们有能力战胜罪恶，我们若和基督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那就是身体的复活。这一切都是因为最后神亘古不变的爱。所以今天的信息是刚强壮胆，靠着圣灵对罪说 no， 因为你不欠他的债，你不需要顺从肉体而活了。你靠着圣灵，你去与神同工，神是拼命的要爱你的，拼命的要把永生给你的，你去与神同工，得着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头召我们来得的奖赏。最后我想和大家一起唱一首诗歌作为我们今天讲